求职季、毕业季如火如荼展开中，每种专长在这里都能发挥所长，每种爱好在这里都能找到同好。身怀绝技的数字控、科技宅、艺文咖们，快来燃烧热情，一起打造绝佳的保险产品、健康服务和活动体验吧！立刻上网搜寻南山人寿招募讯息。
我最惨的有一次是因为台风天，我本来想说天啊，我要怎么骑机车回家，因为风雨太大。后来发现剪完片台风都走了、欸
好惨，
台风已经走了，我已经过两天了。
这样子啊，就比方说真的是台风天，然后你们也加班，会有加班费吗？
当然没有，
没有加班费，
当然没有啊。我还有带过一间电视台，他规定我们，因为如果你超过十二点打卡会被人事抓，他说现在规定11:59全部下去打卡
啊，好慢，
回来隔天就才能继续加班。
我从来没有打过卡，我们公司就不用打卡
啊。这件事情现在是能够讲出来的吗？
应该没关系吧。
其实现在很多电视台或者是那种制作单位都还是这个情
况。对
哦，
然后每个离职人都说要去劳工局告啊什么之类，都很不爽。可是后来一离职都发现啊，还在同个圈子，然后都没有半个人去提告。
这周的节目是和 Liber 合作播出。
Liber 怎么拼 ？LYBIR， 来自法文平衡与自由的字根。品牌理念呢，就是在香气中啊，感受身心与世界的平衡，以你选择的方式呢，来完成永续与共生。
讲到法国，一定要这样慵懒，就是是不是？不过感觉听到法国就是感觉很棒啦。啊，不过呢，白色情人节快到了，今年来送一款特别的甜点给心爱的他。这两年香氛蜡烛非常非常热门，不过你们知道吗？其实啊，像我们家因为有小朋友的关系，我们的蜡烛都不是用火点，而是用更安全的方法，用熔蜡灯去融化蜡烛。
怎么样？只有有小朋友才能用？不是啦。
OK OK， 好 ，Fine Fine， 我们这个口播要不要继续下去？我们先拆火啊，拆火。
还没讲完。
OK，
其实我自己也用熔蜡灯很久了。不过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 Liber 很厉害的地方。我选的这个呢是复古熔蜡灯的可丽露款，它是由台湾家具师傅的手工打造，它采用全实木的防烫设计啊，还有定时安全断电的功能。我自己很推这个功能哦，它可以设定几个小时断电，这样子就不用担心你睡觉睡到一半啊，醒来了忘记关灯。或者是出门忘记熄灭蜡烛，立刻跑回家，造成一些不安全的意外啊！而且这个熔蜡灯它非常非常漂亮又安全哦。
这款可丽露造型的熔蜡灯还有两个颜色，一个是原木色，一个是胡桃木。我自己是选择胡桃木，因为我觉得其实这个胡桃木的颜色跟我的居家装饰都还蛮搭配的。那再来呢，我们来分享一下 Liber 这个精油蜡烛，它是100%天然大豆蜡，然后添加许多保湿按摩油的成分。它非常的特别，因为它由法国的调香师调了非常多属于台湾茶香的气味。
哦，
那其中呢，这个煎茶与栀子是品牌2023年度热卖的前三名。
哦莫
啊，哦莫，这个栀子款呢，我觉得它是一种干净的宝宝香。你知道很多女生她喜欢香味，但又不希望香味太复杂，希望给人一种天然宝宝 pure 的感觉。我就非常推荐这一款。对我来讲，它会有一种香草乳液那种淡淡甜甜的香气。
忘记分享一下我的熔蜡灯啊，也是可丽露的胡桃木色，这个颜色只能说是质感 top one。蜡烛呢是用日式煎茶与佛手柑，这个是我特别选的，因为我那个时候就想说要有一些你知道香香的茶香感，我觉得很喜欢的。这款呢它里面添加了一些茶叶原精，所以它的尾韵啊就是闻到后面会有一些那种茶叶冲泡完回甘的那种香气。
这么深奥，
我跟你讲，闻一口就回甘。
不愧是
干嘛偷别人，
不愧是法国调香师啊。
干嘛偷别人的台词啊。我自己觉得这一款蜡烛啊很适合放在那种客厅或是公共空间，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一开门就会闻到这个味道。而且我跟你说，其实它不用熔蜡灯，就你放在那边你一开门也有味道。欸，
味道这么重这么棒。
我看到就是客人或是家人一进来的时候就觉得哎，想泡茶
了。 OK， 那讲了这么多，我们现在是不是应该来分享一下重点？我们的 Liber 白色情人节优惠是从3月4日到3月18日，全馆你只要任选一款熔蜡灯，就会送金桥版栀子麝香蜡烛哦。
爷爷泡的茶，有种味道叫做
Liber。
你听过这首歌吗？
当然啊。
哦，我怕
你没听过啊。
我怕有些年轻人没听过。
oh.
好了，反正就是如果说你也想要有一种爷爷泡的茶的味道，在家里面呢就是有一种 Liber 的香气感的话呢，我们这次的资讯栏呢有提供负能量周记的专属折扣码，如果你在3月18号之前要下单的话，记得要输入我们的折扣码。来告诉你我们折扣码叫什么。
关关秋叶好辣。
哪个辣？
蜡烛的辣。
哎，我这品牌它超级幽默，当初他们提供我们很多折扣码选择，我就觉得这个最好笑。对，你就输入关关秋叶好啦就可以啦，我们就可以除了品牌的白色情人节活动之外啊，我们还可以再折100元，不管你是要想买给自己还是要买送给另一半，或是买给你的爷爷泡的茶都可以哦，记得要输我们的折扣码是关关秋叶好啦。
OK， 来跟一起懂生活的我在睡前点一盏喜欢的龙蜡灯。对不起哦，我怎么会突然讲龙蜡灯呢？ OK，
龙年龙年啦，
龙蜡灯啦、啊好像也可以耶，点起来好不好？
龙年行大运。
OK， 安心陪你入睡哦。
礼拜一的早晨，欢迎收听
《负能量周记》。
等一下，你干嘛抢我台词，还模仿我的语调啊？
你才抢我的破口吧？
现在怎样？一大早要吵架就是了。
我是秉持着《负能量周记》的精神，一早就要吵给大家听。
好了，总之希望大家听得舒压，跟着我们一起吵，也一起哈哈大笑吧。
快来听听这集聊什么吧。
不用担心，一定会讲你坏话就是了。
嗯。
礼拜一的早晨，欢迎收听《负能量周记》。
今天有来宾哦，欢迎欧娜。
嗨，大家好。
我看欧娜现在是畅销作家，
还好，真的还好。
怎么样？能在你口中说出畅销作家吗？想必
我不随便说出畅销作家这几个字。可是我那天看到他那个台中签书会的照片 ，Oh my god， 人山人海。因为我也有在那个场地办过疑似的活动，
所以就是没有山没有海，
没有就是
风平浪静。
就是、海山站，你知道欧娜那个照片是他连二楼、三楼都排满了人呢、欸，宛如那个原子少年、原子少年、
原子少年。
你知道那个有个中庭感，你
知
道吗？
我知道，我知道。
他们是从上面这样看下来。Oh my god！
我那时候真的有跟网友说，就是因为他们有贴一些以前五月天石头去的人数，我就说希望能比照办理，叫大家一定要带小孩、带狗狗来这样子。
所以你是有跟大家许愿，然后这个愿望真的成真了
啊！其实我每一场都会许愿，因为之后还有台北场跟高雄场，
oh、
我就是说麻烦赶快报名之类的。
那有需要人去唱歌吗？只对面。
许愿唱歌是还好，
舞台有那个重量限制吗？
拒绝。
而且我跟你讲，不止这样哦，他更厉害的是，叔叔卖的好之外，本来他在那个 podcast 时候开个玩笑说，如果人很少的话，每个人都可以拥抱。结果他在活动前一天还说，我们不能拥抱了，因为人真的太多了。
会在前面就知道，
其实不是因为这个关系啦，应该是流程吧，还
是
是
出版社后来说不要报，我也觉得不要报比较好，因为我后来感冒，想说算了，就不要报大家。
哦，啊，你现在感冒好了吗？
其实也还没，因为
刚刚就好像你是说，因为好像不要报大家，然后对，
因为说在跑宣传，喉咙好不了。
你这次去了哪些地方啊？
也是上一些 podcast， 然后之后还要第一次上广播电台，我从来没去过，压力好大。
紧张吗？
蛮紧张，根本不知道他
是
谁。是
马克他们的吗？
不
是，
是真的完全不知道是谁。我想说 ，OK， 就是跟陌生人聊天，因为至少我还看过你们两个的网络，大概对你们都知道。可是像那个，我真的不知道是哪位。
你说因为电台通常我们真的就只听得到声音而已，
没错。
有，我也是出书时候上过很多电台，尤其是那种刚毕业的大学生主持的，
就是、应该很糟哎、欸。
就是真的不是什么 hit fan， 可是那个连电台本身你都没听过，可是你都会想说我是新人作家来找我就都去，
谦虚要谦虚什么的，
对，然后去完之后就觉得说哇，
不是，我觉得刚刚已经先讲说那应该很糟，后面接下来说要谦虚，我觉得这话有点不
对。对对对，抱歉，
我刚刚是觉得好像有点啪啪打脸嘛，啪啪打脸。
看完这本书，我自己觉得超精彩的地方，是因为我想起那个做幕后时期到底有多像死人般的日子、欸
欸、而且最重要是他的那个书里面就还充满了图片，各式各样，比方说
睡在
沙发，睡在工作室，睡在电视台，
那个我真的选了很多张。
对呀、啊，
我觉得作者应该是欧娜加少宗哎，这些
少宗拍的
这些照片没有记录下来。
我以前
摄影师、欸，
我以前看到他拍我都蛮不爽的，因为都很丑，我就是拍屁拍呀、啊，然后每次起来都是骂脏话。可是现在就想说，哎、欸，有照片吗？可不可以传给我？我书要用，他就给我很多张这样子。
所以其实反而还意外的突然感谢他当初这个鸡婆的举动，
谢谢摄影师。
可是我觉得书名真的取得很好哎、欸，
哦，
他叫做从苦瓜变成哈密瓜嘛，
谢谢
熬成哈密瓜，
没错。
为什么一开始会变成哈密瓜？
对，我其实也，
因为西瓜也蛮甜的、啊。
对，因为昨天我就在看书看，然后就是我就突然发现，奇怪，真的是每一个段落后面都会有一片绿色。我想说，这个绿色像微笑的东西是什么？
是哈密瓜，
是哈密瓜。
苦瓜是我之前就很常抱怨我工作很苦，然后那时候还有去一阵子有兼差当声波组，然后那时候昵称还真的取苦瓜小姐。
对，
然后哈密瓜是当时大家就会说希望你赶快变哈密瓜啊什么之类的，就是网友们、
啊、所以其实是大家帮你取名字啊、哦，所以其实算是很有意义的耶。
谢谢。
那我觉得你这本书出来，我觉得应该不止你自己本身是高兴的，我觉得应该是连你的听众都很高兴，因为有一种是你，因为你的书名甚至是用他们帮你取的那个名字、嗯、他们会很有那个参与感的感觉。
对，也是他们陪我很多年、嗯、里面写到很多跟他们有关的事情这样子。
嗯嗯嗯。而且这本书的推荐人也很厉害哦，洋洋洒洒一整排，
包
含像是 S 姐啊、康永哥啊、嗯、你一开始有斗胆去找他们推荐你的书吗？要如何开口啊？
嗯，因为我其实一写的时候就觉得我一定要找他们，因为康熙占了我一大篇嘛。嗯。然后但我又非常的害怕，所以我就写了一封很有礼貌的信，然后我一传出去就立刻把脸书关掉，因为我是直接找康永哥本人。我想说我不想、
哦、你也没有透过他的经纪人或什么，
没有，因为他就是有，我没有脸书好友，我想说直接问问看好了、嗯、可是我又不敢接受到他的回应，我甚至连他有没有已读都不想知道，然后就传出去，然后立刻关把电脑都盖起来这样子。
可是那个时候心里的 OS 会想说他要推荐我的书吗？还是你会担心他到底怎么想？
他说没有就算，就叫我爸推荐，就是我抱持最坏打算，
毕竟爸爸也有版面。
对，我想说、就是、
反正最惨还有 Dora。
对我想说啊，反正认识很多人就试试看，然后结果康永哥大概一个小时就回说没问题啊，然后我就吓到，我想说 OK 那现在只有他一个我也没关系的。
哇，
真的
很幸运，
很重量级、啊、
还好有先去看他的展览、
对对对打卡，
对，还好有记得吧。
没错，
可是这本书我觉得就边看的时候真的是血泪史、欸、而且我一看就想说天哪，想起好痛苦的日子哦。
对，因为这是完全就是他前半部真的几乎都是在讲就是电视啊生活啊，然后怎么样就是熬夜啊，然后录影前一天有多忙多累之类的、
嗯、没错，
就是完全就是你们的心声欸。
你可以透露当年薪水多低吗？因为我当年进去的时候是26,000、哦、然后扣完劳健保大概24,000。
哎、欸，我跟你完全一样。
欧盟
我们应该是同时代吧。
然后我们动不动就是睡在剪接室还有客厅的沙发、然后隔天起来继续吃早餐就进棚，
差不多。
我最惨的有一次是因为台风天，我本来想说天啊我要怎么骑机车回家，因为风雨太大，后来发现剪完片台风都走了、欸哦、
嗯，好
惨，台风已经走了，我已经过2天了，然后想说天啊台风不干我的事、欸、我在剪接室睡得真好、
欸、但我好奇像你们这样子啊，就比方说真的是台风天然后你们也加班、嗯、你们会有加班费吗？
当然没有，
没有加班费，
当然没有啊。我还有带过一间电视台，他规定我们，因为如果你超过12点打卡会被人事抓，他说现在规定11:59全部下去打卡
啊，好慢，
回来隔天就是才能继续加班，不然他报销不了、哦、会变成你跨夜上班
的。因为会，这其实是不符合劳基法的嘛，尤其看你们打卡记录期就知道，所以他们其实也想办法要就是躲避这些。
我从来没有打过卡，我们公司就不用打卡、
这件事情现在是能够讲出来的吗？
应该没关系吧。
其实现在很多电视台或者是那种制作单位都还是这种情况。
对、哦、然后每个离职人都说要去劳工局告啊什么之类，都很不爽，可是后来一离职都发现啊，还在同个圈子，然后都没有半个人去提告。
哦、就纯分享。
对，就只是很生气，
没提告但是分享给大家。
没错，
我觉得尤其他们最累，因为我们是做娱乐新闻、嗯、所以有时候一个人只要负责其中一两个专题剪完，其他责就不关我们的事情、嗯、然后他们是一个礼拜录影一次，然后录影的隔天顶多休假一天就要睡觉、
嗯、差不多，
然后再隔天就开始收集所有的新的故事啊什么之类的。
因为这跟那个杂志结稿很像，这家杂志是一个月结一次，他们是每个礼拜就有一个就是怎样，就是非常大型的成果发表会的感觉是一样的、嗯、
我曾经问过我做综艺大热门的朋友说，那你们这样26,000会不会那个薪水不够花？他说我没有时间花钱、欸、
我也是都没有休假也不用喝酒，就完全钱都存好啊，
完全没有时间花钱、欸、
所以其实反而以前存很多钱，就是
我也觉得
现在反而存不到钱
我觉得以前真的存比较多钱，
因为你根本不用说什么按摩或是吃
没空，
最多就是吃宵夜的麻辣锅。
对，
而且会不会其实根本也没空去外面吃，都得要叫回来吃，还要叫老四川个人锅，
因为当时外送没有那么盛行、
哦、
所以就是真的去附近就是家乐福那种晚上还有开的
可是这一段故事你们不觉得就很像当兵一样，你们就是可以讲一辈子吗？我发现就你们可而且里面的那个丰富度是你不管怎么讲都可以一直不停的想到一些不一样的新故事的感觉。
嗯，因为 我就 podcast 讲一次，书再写一次，然后不定时再回味一下贴文献动什么的，大家都还是很爱看。
对啊，
而且时不时就会再想起一篇没讲过的事。
对
你自己有觉得最印象深刻的单元吗？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宅男单元。嗯，因为那时候做素人单元很痛苦，要凑齐制作人满意的，然后他又要求每个都要有特色啊，然后收集不同东西或者是口条好之类的， 那我就是很常被派去找素人。
那这个主题宅男是制作人想要还是你们企划？
我真的忘记，应该是某个同事提的、嗯、但是有时候提太难我就会很不爽，想说
你是同稿对不对？
我那时候不是，我也是节目企划、
okay.
我想说提太难的你要做就自己做，
因为首先你要找宅男要找口条好
很难，
是宅男啊，
已经有点难了。
对啊，
然后反正就是有同事提这个，然后结果后来他又做不出来，然后那个制作人就叫我去接手这样。啊，我那时候真的好生气哦，因为我已经连续做好多周的素人，然后做素人很累，
因为素人比艺人还难找，对，有经纪人什么的，
然后素人要找八个，然后艺人要找五个，你一集要跟13个人对稿、
哦、
耳朵都很痛，因为每个人要讲很久、
哦、
然后素人你可能还要教他讲故事，然后就花很多时间，然后就那时候跟宅男对完之后，我想说我真的好累，因为我什么都听不懂，我非常不懂那些文化，
你说动漫，
对对对，我就一直问他一些事情，说请问一下你那个角色的这个名字要怎么写，然后有时候问太多次他会有点生气，因为我真的是听起来太笨，我说那请问钢弹的那个什么的，一直问很细、但是那一集后来是非常受欢迎，我自己觉得啦，就是浏览次很高，然后也很多 PTT 的人说觉得这一集很有意义啊，他没有看到原来宅男跟他们想的不太一样什么、所以我就觉得那集做的还蛮开心，然后最后还有一个来宾跟我说因为他上过，他以宅男身份上过很多节目，他说我是他遇过最认真对待他们的人，我就觉得啊太棒了，
肯定、哦、
因为原本是很生气想说我真的是不想再做素人、结果没想到最后结局还不错这样。
可是我觉得有时候找素人或是比较没有上电视经验的，你又要担心他的故事会不会是假故事，或者是又怕他会不会本身有夸大不实，因为像我以前拍 YouTube 就有访过一个某个职业、然后就差点要收到纯正信函。
为什么？
因为他的前公司好像有一条合约是不能在外面讲公司的事情、然后他们公司就写信到我们公司说如果我们不下架影片他就要告我们。
天哪，
然后我就再去问那个受访者说那你知道这件事吗，他就说他现在才知道，他根本忘记他当时签过什么东西、然后就觉得、哇真是乌烟瘴气，因为我又不可能，我已经花钱后置的东西然后又跑得还不错、
要下降，
可最后就还是你知道低头，因为不想被搞这样、
我们有遇过类似的事，就是也是一个素人来讲他们公司怎样，然后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公司，然后就类似说有一些食物的问题这样、结果隔天伟忠哥就直接接到老板的电话，对方公司的老板直接打电话说你们那一集可不可以把那一段删掉，然后也好可怕，就也是差点要被告这样子。
可是这个要怎么删，就是说因为你们那时候我们康熙时期还是主要都是以电视为主嘛、那我们电视播都播了，那他是说接下来就比方说像 YouTube
还是这个还没播，是只是录完之后
没有已经播了、就已经有点可怕，然后 YouTube 就可以删，但电视可能就尽量不要重播那一集吧。
哦，所以其实这个是可以去规定
可以
去限制的，
对对对、
那会不会有一些专门就是骗通告的人，就他就到处假造任何身份啊？那我也跟上这个单元这样子。
有一个我真的遇过太多个，就很多很想红的啦，就是什么主题啊，
因为毕竟当时康熙真的是第一把罩，而且一上隔天可能就会马上讨论度很高。
对对对，然后那时候就有一个算是阿北吧，然后他真的太想红，他就什么都报名说，有一个是说很常被 gay 喜欢，我想说你不可能。可是他也说我真的有啦，
你有给少中看他的照片吗？
对，或者是明星脸啊，对，他什么都报名，我想说大家真的太想红了，就蛮常遇到这种事。然后有遇过骗通告，就是说他们是姐弟恋，然后已经交往很久，然后结果我一直跟他们要照片都不给我，然后后来真的给就当天才给，但是衣服就跟他们来节目穿的一模一样，然后看起来背景就是在捷运上随便乱拍，
临时抱佛脚，
对对对，
当天才拍的假的姐弟恋，
没错。然后我们在录的时候摄影师就过来说那个男的有问题，他上别的节目说他跟别的女生跟一个年轻妹妹在一起啊什么的，然后我们就傻眼想说、怎么一个礼拜就换女朋友、然后后来就发现他真的就是到处骗通告。
那你在开录前就发现了吗？还是就让他照讲？
大概录到一半，可是那时候我是太菜鸟了，我想说假装没有这件事好了，你知道听了也不敢去跟制作人说不好意思那个人有问题，因为 也人也不多，大概才三组情侣，删掉一组就完了，然后我就装死。
那如果是现在你已经可能比较资深的状态的话、你如果回到当初那个状况你会怎么做？还是一样就说真的假的，可能你没有换了吧。
我觉得可能还是会装死
因为最后会集数就不够长啊。
对，而且主持人面前这样很糗，我可能做不到。
对，因为就会变成好像是自己没有去 double confirm， 可是其实那个人就是有意要骗你，我们真的也没办法。可是就是
我觉得顶多可能跟主持人说他们两个可以少访一点，针对另外两组多访一点，那组就带过就好。就是最顶多只能这样，
后置剪多一点把它剪掉
所以后来你们可 能也有就是知道这件事情有针对这个方向去做，比方就是其他族就是留多一点这样子。
我记得那一集好像真的太菜鸟，好像也没有去讲这些、
啊、
还是播出来了，
菜鸟没办法去控制。
然后观众们就有说，哎、欸，这个男的好像是之前有问题有上心，我想说算了，假装都没看到，就装死、
啊、反正
因为有时候真的
自己也是活该啊。
因为其实好像大家真的会觉得是这个素人有意去骗人，
对对对，
因为大家好像普遍都还是会觉得说这个人他真的有心要骗你的话，你一定就是会被骗的那种感觉啦、嗯、
那会不会很遇到越来越多人开始巴结你们，例如说可能你们介绍某个餐厅就爆红，然后他们就说拜托拜托我们也想要去上。
真的遇过太多巴结的了，就是例如说有一个网红，然后他那时候还没红，嗯，然后他就来
意思是说现在红哦，现在
蛮红的、
啊，
我很会听故事啊！
我刚刚还在幻想我的刚刚那个辣味卡那个卡拉鸡好像有两块没吃，你居然就已经听出这个重点了！Oh my god！
然后那时候就是想尽办法，就是来上我们节目，然后就先上 A 单元，再上 B 单元，嗯，然后就上完之后，他那一阵子就是还会来探班啊，送我星巴克之类的，
哦、还会探班，
很用心，
还蛮用心的。但是一离职之后就没什么联系，就是蛮多这种的。我蛮多、啊当时
跟你一样，跟你一样，关晓雯、
嗯、就是红的时候，哎、欸，不是，就是你在负责一个红的时候、
就是对对对，
就会很多人想要那个巴结你。然后我们还有遇过，就是餐厅很想要来上节目宣传，因为那个真的效果会非常好。
到现在大家都还在吃那个珍蜜便当、欸，哎。
哦，真的吗？
小就在旁边那个毛起来吃、欸。
以前在东区，只要经过某个地方，他们就会说这家康熙推荐过，那家康熙推荐过，这家康熙推荐过。然后真的只要是康熙推荐过，都大排长龙。
然后有几家就真的生意变超好，就说那我请你们就是来我们餐厅吃一下，这样招待你们。就后来只招待高丽菜，烂不烂？就有一家火锅店，然后找我们
说连培根都没放，
对，他就一直说哎，请你们吃高丽菜。我想说这什么烂招待啊，或者是去吃某一个，哎，这两家都倒闭了，所以可以讲。然后另外另外是一个韩式24小时的，以前很红、然后他也是说招待我们，就只招待韩式拌饭，哎、欸，就是都好烂的，
你招待一整餐吧。
然后他说
也没多少钱、啊，
我们同事是一群冤大头去被骗，哎、欸，然后、
欸、所以你们还有自己付钱？
有，然后而且 那次火锅我们还带了一个艺人去，很红哦。然后他只是刚好跟来探班，然后我们说、欸、要不要一起去吃招待，就还算他钱呢、欸。
哦、oh no.
我想说好坏。
我有遇过一个类似也是偏好笑的，我跟我朋友去吃火锅，两个人大概吃个1030吧。嗯，然后呢，我去结账的时候，那个有点像是老板的女儿之类的，或者老板的儿子，就是反正就感觉他不是平常在那边上班，可是他是感觉下家里来帮忙。嗯，他说：“哎、欸，刚刚我也很喜欢你，那可不可以？”在这个盘子上面签名、嗯、那我们1030就收你1000就好。我
好烂、喔、
我的签名只值30块吗、
欸、他花30跟你买签名
就是我也可以付1030，你不要便宜我。可是他突然说那我你帮我签个名，我们就只收你1000。我就想说我的签名只有30块、啊、
你签了吗？
签了，因为还是有30块。没有
好气，
因为那家火锅很常吃，我也觉得签名是 OK、嗯、只是说这个说法我会突然觉得说我签名30块，
所以这说话的艺术哎，
我宁可你跟我照收原本的金额，嗯，就是我就是专门签个你也 OK 啊，
对啊，真的耶。所以其实真的有时候好像还是要热情一点，大方一点
哎。可是你在做这节目的时候，会不会有一种我一定会做一辈子的感觉？
嗯，康熙的话，我原本就想说我一定要做到节目倒掉那一天，
结果还真的倒了。
对，我就没有想到倒这么快，就原本可能抓个2-3年，我觉得都没问题，就好像才1年半左右就结束
了。因为那时候我在做完全乐的时候，我就想说我这是世界上最快乐的工作，我要做一辈子、嗯、然后就做到也是被资遣的那一天所以那个时候你也发下豪语你要做到他倒掉，结果后来得知消息的时候还不是从公司内部知道的。
对，没错，是看了主持人的脸书发文才知道。嗯，就是先收到朋友通知说哎、欸，你有看到蔡康永请辞吗？我就说什么，然后再自己去看，然后想说那我现在干嘛，因为明天要录影，我想说我现在做什么不知道，想说是明天就要倒了吗、
欸、我跟你讲那天全台湾的人都震惊。我那天上班上到一半，然后突然我就在那边办客人办一半，然后突然呢就有人就说哎、欸，就是你知道突然很多讯息、嗯、我就这样点开那桌上讯息，我就这样子愣在那边，然后就一直看着手机，我没有办法跟前面的客人讲话，甚至我觉得我可能可以跟前面的客人说康熙要停了你知道吗我觉得大概我可以跟客人两个人大概震惊在那边大概30秒，可以久久哎、嗯欸，真的久久不能自己耶、欸、真的你就会想说怎么会有这么一天的到、欸、你知道会有，但你没想到是真的来了，你没有办法 handle 这一切，因为、嗯、那就是我看电视订第4台的主要人生目标、欸、
那时候你想说你要失业了吗？
有这种感觉，想说哎，所以是要失业了吗？然后就都还来不及想太多，制作人说来我们去开会，然后就开始讲说哦，主持人说要做到什么时候啊，然后要做什么主题啊，大家开始准备，然后就很忙很忙。
哦，他有一些他自己想做的主题，
对，其实
希望可以完成他的梦想。
没错，就是那个康熙尾声的很多主题全部都康永哥想的，就他想要做这些，
哦，
然后我们才做。
嗯，
那不是有时候也蛮麻烦的哦。
因为他们后来很多是一个主题，他们要去捞以前的影片来
见，对，非常的累。但是因为他想做嘛，然后也真的快结束，嗯，我们就想说好好的送终那种感觉，这样子。
好的，
因为最后一集大家真的没办法忘记，
很好看，
嗯，在
床上
好好笑
到不行。
哎，欸，连床上都他想的，他真的是就是床上，然后最后走进去剪影，全部都他想的。
然后一个一个那个布幕要拆掉，
对，就是他想的。
不愧是导演呢，欸，
很厉害，
每一个画面他都真的都在他脑海里。
可是那时候就正式失业嘛，还是你们公司有其他节目会收留你们？
马上那个公司就说会开新节目，你们就要去做，所以那时候就立刻到了新节目这样子。
哇，
是接他们那个时段的新节目吗？不是，
是同一时段的新节目，所以完全没有什么失业的感觉，马上变又变超忙，因为新节目开之前非常的累，
就是现在的小明星大跟班。
哎，欸，对
哦。
然后后来做着做着就刚好又换工作了，
做着做着就被外派到北京去做小 S 的姐姐好饿。
嗯，
然后做完之后又回来做十八岁不睡。
哇，哎，欸，你
我真的做好多节目，
而且是都是入围金钟奖。
哎，
欸，
对，有入围金钟奖。
哎，欸，你光这句话出来，突然就有很多制作人来挖角你，哎，该不会？
不会，我后来就赶快离职啦，因为太累了，就逃去直播平台这样子。
哦，
可是以前其实真的还蛮有一阵子是流行去北京工作的，尤其是影视圈的人，
嗯，
包括我们很多唱片公司的朋友啊，如果他可以升官去那边当个什么高层，哦，那他们现在等于是很多大中华都是从北京那边在放预算或什么之类的，
嗯嗯，
而且他们钱还是蛮多的哦。
对，薪水可以加急。
因为我随便框看一个什么奇葩说那种，
嗯嗯，
你就会觉得哇，那个预算跟我们在棚内做一个访谈真的
差
太
多
了。
对，
你一开始看到那些钱你们可以使用的时候，是会觉得说哇，我们可以做一个大节目吗？
就觉得说这个节目真的是大手大脚，好开心啊，可以大花钱，可以盘子都买新的，不用一直用十几年的。
对，
我们全部都买新的，然后地板好干净好新这样子。
我们以前穷到就是所有的道具都是去借那个世间情的，就是借八人。
你是说电影的吗？
不是，
电视电视剧的。
对对，台湾台的那个八人档世间情。
Oh，
然后他不是都会有盘子玩，然后
因为都三立
全部都是借世间情的，
啊，
我们没有一个自己的东西，因为太穷了。那后来你们想干嘛就干嘛吗？还是其实有钱也不代表可以做任何事情？
我觉得我们后来好像有点快速的把钱花光。哎，欸。公司真的每个人都大手大脚，然后最后就后来那个制作人就突然说不行，要开始省钱，然后就突然就变蛮穷的。我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可是你们整个 team 是台湾过去的吗？
我们整个 team 都是台湾过去的，然后再跟爱奇艺的对接这样子，那边有一群中国同事这样。
可是那这样生活习惯或者工作习惯应该不会差太多吧？因为都是同样的同事。
就觉得他们公司比我们好真多，因为我们开会都会拿一些纸啊、笔啊、小笔记本去记，嗯，然后他们全部一整排都是 Mac， 我就觉得啊。有个落差，
就像我们现在这样嘛，我的仿钢是纸，你的仿钢是那个
手机而已啊。可是就是那时候公司真的很穷，我们每个人的电脑我和少宗那时候还一起团购，就是某某最便宜10000多块的笔电而已，就我们两个那时候也蛮穷的。
嗯，
然后去那边笔电一下就坏掉了，就开始用那个纸和笔在开会。
欸，可是我有点好奇，是因为我有看书是说，
嗯，
你们里面那个住宿的地方是非常非常可怕的。
对，
那可是他们那边的薪资是不是比较高？你们那时候有办法再租到就是更棒的地方吗？或者什么？还是其实因为那边的其实生活开销蛮大的。
我书里面的有拍那个那边很恐怖的住宿，可是那个一个月大概要6万台币。
哈，
就那边的房租很高，然后我们房子是楼中楼，就是要这么多钱，
好贵哦。
所以我们后来是搬到更便宜的地方，因为公司也说6万块太贵，两个人太贵。
这个公司会付是不是？
这是公司付，不是我们出的。
可是六万块是那个就是有情杀案的那个地方，
没错，就是已经很像废墟，还有6万块这样
啊，好扯。
北京真的很贵啦，
对，
消
费
很
高。
你知道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就有时候边看边笑，嗯，然后想说哇，这故事也太精彩了吧，这是人生会发生的。就例如说什么第一天那个开路就睡过头啊，
哦，
什么之类的。
没错，
对，你们的睡过头应该很紧张吧，毕竟我刚刚就微微迟到的时候，
哦，
然后我就心想说
你不是微微，欸，你是 always。
我想说啊，欧娜叫不到车，叫不到车。
你说第一次迟到吗？我觉得北京的摄影棚真的很大又很远，就是他们市区其实没有什么地盖很大的摄影棚，所以那时候我们那摄影棚大概就是类似到新竹，台北到新竹的距离。
嗯，
然后我们已经睡过头了，嗯，可是我们要赶也赶不过去，因为就是要赶到搭一两个小时的车才能到。 所以后来就在车上放空，然后算了。
你们是闹钟没响，对不对？
我们是那时候太不熟那边的手机通话要怎么用，嗯，然后我们是那一天都被停话，欸，是不是很灵，很衰，
没缴
钱，
就我们不知道什么哪一天要负责缴钱，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停话，然后就突然被停话，大家也找不到我们，然后我们俩就睡到八点多。早上八点也，
欸，也还好，啊，
就已经大迟到，你看有多惨。而且我们那天大概类似早上五点才到家，才睡两个，
好累哦，
就洗完澡才睡一下下，然后就大迟到，
然后到不了摄影棚吗？
就很远，就是要两个小时。然后上车之后，司机还就是师傅呢，他就是说啊，我迷路了。然后我们想说算了，反正已经大迟到，就开始继续放空。然后结果一到摄影棚，我真的好害怕哦，因为黄渤已经开始了，黄渤跟小 S 已经在台上开始拍了，啊，已经在摄影机都开始在拍了。嗯，然后我就躲在我的同事少中后面，我想说
你怎么躲得住，
我真的躲不住，就是稍微站后面一点这样，这样围躲围躲
围躲
借位借位，
对。然后他真的一过去，真的制作人，哦，眼睛瞪超大，然后有点推他，欸，
就是又不是因为在录影当下，
对，我觉得
他
就是会
能够发出声音，
就是会想打他的样子，啊，然后我真的好害怕，我想说阿弥陀佛，不要打我就好了，就躲在后面。然后，
man 哦，
可是因为真的太忙了，就他大概生气也只能生气个一两秒，我们就要继续录影。然后后来他也马上气消，欸，因为当天发生太多事，真的太忙了。
Oh.
我记得有一次我也是大睡过头，是我们公司要拍个业配，然后那个时候他们是说要拍一个那种有点像 TikTok 的手势舞，然后前一天就丢一个音乐来，嗯，然后我听完之后，因为那时候全公司只有我比较常拍这些东西，其他都是那种小编啊什么之类的，我就说这个音档一定要放那个两倍慢速，不然我们这样跳起来会不好看，你们再快转，这样才那个跳起来那个手才会快。然后我就给他们很多意见，嗯，然后给他们意见完之后呢，我隔天大睡过头四个小时，
也
就是早上
会睡，
要约早上八点哦。
你把心当老板，啊，
我醒来的时候已经十二点了，然后手机大概30通未接来电，哦，然后我就想说，因为我觉得迟到不尴尬，尴尬是我前一天一直讲说音档要准备三种版本。
对呀，啊，你这边大放厥词，
我就觉得那次真的太丢脸了。
你该不会前一天还在那边就是跟他说，来跟你们说，姐在这部分是有很多的经验的，没有吧？
没有。
哦，那还好，那还好，哎呦，都替你捏把冷汗哦。
可是后来做完之后，就还是决定要回台湾来工作。
我那时候做完，没有，我那时候其实就还蛮想家的，因为真的也在那边工作了一阵子，然后都完全没有什么朋友。
你们那个工作在那边做这个节目，大概待了多久啊？
因为我们连续做了两季，所以大概整个加起来可能快一年吧。
哦，那很久，欸，
但是已经受不了，因为生活习惯或者是饮食啊什么都不习惯这样子。然后我就想回台湾，就一回台湾又听说要做不喜欢的节目，就立刻请辞。
哇，
就有点不太想要回，因为我觉得在北京待惯，就想说啊，这边都可以正常的上下班，然后这边也比较有钱，嗯，然后我回去又要过那个很穷的节目生活，然后又不能放假了。
不喜欢的节目是名字不喜欢，还是主持人不喜欢？
主持人不喜欢，所以不方便讲
啊。等一下问你，等一下问你。
好的。
对，后来呢，就开始去直播平台工作嘛。
对，
其实你那时候去直播平台工作，那个时候大概是几年啊？
啊，我想一下，应该是
2016、17
吧，
算很早哎，欸。
对，那时候
平台还没有很流
行
的
时
候，
对
不
对,
對？
最有钱的时候。
因为其实我自己是有朋友在做直播的，嗯，可是他好像那时候，我记得他可能进去的时候 ，maybe 市场已经微微饱和，大概是在2020年左右。
嗯，
就那个时候，对 对, 對，已经在，嗯，所以我刚刚想说，哦，你们2016、2017的时候非常非常的早哎，欸。
那时候就对啊，就是蛮兴盛的时候，
是
比较早去，
是有认识的朋友问你说，哎，欸，要不要一起去？还是是，嗯，
对，是看到前同事也是跳槽去那，然后就有列说，啊，有员工旅行，有年终两个月，哦，然后有免费贩卖机，嗯，什么免费午餐。我想说这什么好福利啊，从来没有体会过，然后就立刻说我也要去那
上。
你说他们在2017年一起去2017吗？
差不多啦。
不是2017吗？你那
是2017，
各种2017，哦，2017一起去2017。
OK，
而且后来很多电视台、很多制作公司都跳到直播，欸，因为直播真的
比较，直播平台薪水真的给的比较雄厚。
嗯，
因为不知道他们的那个背后到底是谁，因为每一家直播平台都非常有钱，
也有可能真的就是观众啊，因为其实它是一个互动型的，
应该有财团，
啊，对对对，平台。
就是比制作公司的薪水好一些了，我觉得也没到很多。
可是你觉得一开始的心态上会不会有点不一样？因为像我们以前在做娱乐新闻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嗯，我们都是写那种大咖艺人，
哦，
中
一个落差，
中间已经不想写网红了，嗯，然后到后来更不用说更多直播主，就是我们在写新闻的时候，主管都会说这些都不要写。 可到后来没办法，我们得对这些低头。
对，
之前流量就是好，他们敢做事情好多、哦。一开始你到直播平台的时候，觉得说，哎、欸，我以前电视台的、
欸、啊，我那时候完全不用那种感觉，因为我的来宾都变直播主，根本就是很多是路人这样子。
对，
但是我就想说啊，这里工作好闲哦，我要好，然后钱又比较多，好开心，所以我那时候蛮开心，就好。好几年都是过着比较轻松的生活，然后就有空去发展自己的 IG 啊什么的、
哦、
算是这样子才开始有自己的副业，
就是维持着你喜欢的这种工作调性、嗯、但是整个 tempo 变得很慢，很
对对对，
很 relax， 就是有一种好像工作很久了啊，好不容易可以放松一下那种感觉。
没错，
可是这中间你有想说哇，他们好像赚的还不错，我自己也来一下这样子吗？
不会，因为他们都蛮漂亮的。我那时候真的完全对自己没自信，完全不会想要播。
哎、欸，可是我真的不得不讲，其实直播蛮累的。因为我那个朋友，他那时候，因为他们都有签嘛，什么最低时数，
对，
然后呢还规定你至少要播的天数，因为有些人就可能一播播五小时马拉松在直播。可他们好像不能这个样子，
要分摊、
就是、对，要分天嘛，然后就是一个月你知道要播什么18还是20天之类的，
对对对，
它是有那个规定的，所以其实变成常有时候我们可能走在外面啊，他就说哎、欸，等一下我今天得一定要开个直播，那他就是、啊、不管是他是走来走去在直播，或是我们可能就是等要坐下来然后让他找一个地方来直播，都是就是他必须要去完成他那个就是最基本的那些门槛。后来我就发现其实直播主很累耶，而且你的客群或者说比方说你的大神，他们就叫大神嘛，
对，
就你的大神可能他就是固定就是晚上这个时间才会出现，那他既然要播他就是要有懂内，那他就是得要在那个时间播，然后很多时候他们真的都得要半夜播，压力超大的耶。
对，然后他们连跨年啊过年圣诞节都要扮装，然后或者是要有才艺、oh. 要表演什么，所以就不是有些是很会聊天，聊天其实也是才艺啊、嗯、所以我就觉得大家也不要太小看直播主，他们真的很厉害。
对啊，
他们很多排行榜啊，然后还有比赛啊，第一名才可以拿什么奖金、啊嗯、
对啊，你看像我们聊 Podcast 聊都已经没主题能聊了，你看他每天聊欸，突然大家安静
我们是真的快没主题可以聊了啦，
真的欸。
那后来你就做到直播的节目之后，会想说还是想要把以前的东西慢慢再做回来一点点嘛，例如说发一些艺人的来宾啊或什么之类的。
我们后来有做一个娱乐的直播节目、嗯、去你的娱乐、嗯、然后是小鬼跟海芬、嗯、还有凯莉主持的，
对，
所以那时候就有再接回到以前的演艺圈。
你那时候有觉得说哇，原来在这边还是可以做到以前熟悉或喜欢的事情吗？
其实那时候也觉得压力很大，因为我们平台太小了，讲去你的娱乐根本没有人知道是谁、嗯、
这节目很红好不好？
真的吗？
还是因为我一直本来就有在关注
我也不知道，反正那时候我压力大是怕发不到通告、嗯、我真的那时候当有一阵子是我当通告，然后我就要去敲那些剧组什么的，然后都好难敲哦。
那那时候后来做这个节目有找回一些成就感嘛，就觉得说哇其实还是蛮好玩的。
对，就想说哇我们节目有发到想见你剧组欸，那时候已经觉得很厉害了。
哇，想见你剧组很厉害啊，超厉害的。
对，他有来欸，而且因为我们节目就是你知道太小，所以就要做一些有的没的事，然后我们还有叫许冠汉做一些奇怪的事他也做，我想说谢天谢地，就我们小节目还是有那个不错的人欸，
趁他爆红之前，
对，
好好的在他
好可惜啊，应该跟他拍照的
啊，没拍到
、
啊、错过一个好时机欸，
因为后来真的就大爆红欸，
没
红到就是你知道就是可以说是全亚洲了，
再也遇不到了。
欸，是做过这么多节目啊，不管是电视节目或是直播节目啊、嗯、应该会遇到一些很机车的制作人吧？
没错，就是会遇到骂人，真的是想说你再这样骂下去我就要离职的那种、啊、然后因为其实我的个性比较不给骂，我就是有一个很坚强的女人心、嗯、但是别的 team 有一个制作人非常的疯癫，然后那时候就他骂了很多经典语录让我来朗读给大家听。
你 还有准备是不是？
我有准备，因为我昨天
好专业好专业的来宾哦，
有
做功课呢。
很多前同事为什么当初面试你没有跟我说你是个白痴啊，是不是很扯？
太凶，
好可怕、喔！
如果听到这种话，我会生气欸。
对，他真的讲过很，还有说你不是新人，你是下等人。
怎么他们是班长？他们是当兵的班长欸，他骂人好有创意哦、喔！你们是会生气？你们当下是会觉得说好过分，怎么这样骂我？因为你
们
会领会，
我们会全部安静听他骂，然后疯狂打字说他骂什么什么，大家都很专心听，想说好凶好凶，好有创意这样。
好有创意。
我以前是有个主管，因为我们做新闻的时候都要报题目、嗯、然后我们就说好，我们下礼拜报那个例如说什么最近结婚的三个艺人的整理排行榜，类似这种、嗯、然后呢我们主管就会点评说这题目可不可以，然后他就要 always 都会有一个口头禅，他就说这个题目我觉得可做可不做再偏可做一点，
好烂
哦，可不可以做。然后后来我们就一直学他，我就报题目的时候就直接说我觉得这个题目我自己觉得可做可不做偏不可做一点，可是还是可以做我就想说
成一个你们办公室的流行用语，
后来变得很好笑，一开始没有人敢笑，后来我想算了直接讲了，到底可做可不做，到底是可做还是不可做。
那你有当着他的面讲过吗？
有啊，我开会的时候我就爆题的直接讲。
哦，就你就说我觉得这个
我接下来报一个可做可不做偏不可做可是也可做的题目我说到底可不可以做
那他有笑出来还有不知笑出来okay, okay.
我说可以就可以，不行我就再报下一个，因为台湾可以整理的演艺圈新闻那么多、你不要让我纠结在一个到底可以还是不可以，我就听不懂哎、
欸。哦，想快很准，你给我一个答案，做不做哪一个这样子？
对啊，到底
两个字不做这样子。
哎、欸，可是做了这么多节目，然后到现在，你有想过你有一天会自己离开一间公司出来接案子或什么吗？
嗯。我因为我是到那个直播尾声的时候才开始一边录 podcast 啊或直播、然后才开始接到业配，
对，
然后我就一边接一边在算说到底有没有比正职薪水高、然后我就给自己一个时间想说这半年如果每个月都有比正职高我就离职，我就要试试看自己做，然后就真的都有，然后我就 每个月计算说 OK OK 好准备提离职，就是先确保自己有后路才离职、
你也是比较保守派的对不对？
我不敢直接说走就走，
可是这是也是同时你已经有在经营你的平台，
对对对，
一段时间之后然后你衡量过后才下的决定、对不对？
没错。
那你当初后来就是会想因为你在直播平台感觉也是待的还蛮不错、然后感觉也还蛮 relax 的，然后有让自己充电到，后来决定要离开的原因是什么？是有人也是看到同样公司的前辈同事也离开了发展的不错，还是说就是想给自己一个不一样的机会？
我觉得一方面是我真的做很腻，因为直播平台他们真的只要直播主来上，原本有尝试过找艺人找什么、都没人看呢、
哦，所
以因为观众还是
看直播的人、
对、所以直播平台大家其实爱的是素人，对不
对
大家是不要什么明星光环，不要 get 到这样，
然后他们要的公司要的是赚钱，所以我们要想办法在节目中一直设一些要钱的投票让观众去投、然后我已经做这个做好多年，我就一直在想要办法榨观众的钱，我就觉得也是做得很无聊。
你说例如说五个直播主来你们就要请他们抖内，然后看谁排行最高，
第一名有奖励、我们就
可以抽这些钱吗？
对，我们不能抽了，
公司
可以，可是我们就要一直要帮公司赚这个钱。我想说我真的不想要再帮公司赚钱，我想
要就是帮自己赚。
对，我那时候就想说、
真的啊，
我想说我以后要帮自己赚钱所以我才提离职这样子。
哦，所以其实你真的已经刚好就是你看前面在康熙要嘛就是不止发通告，然后还有企划，
对对对，
然后到后来就是也是想了非常多的关卡，然后甚至想了怎么样帮大家就是积累财富，最后就想说那就干脆投资在我自己身上，
对，想说花更多时间在自己身上，就我原本只是想试试看啦，就是可能试个半年啊，如果不行再回去找工作也没有很难这样子。
我记得我前阵子去录一个外景节目，然后刚好遇到国强哥，然后他就说现在欧娜很红啊，跟少壮他们现在他们都出来自己赚钱了
还帮我推荐数位国强，
国强，国强。你自己有觉得很不习惯的地方在哪边吗？例如说刚开始会担心说这个月会不会没工作，打开行事历都是空的。
我有担心过，然后就会变得毛起来接太多又太累，
会毛起来接。
所以现在已经慢慢又调整，就是之前可能团购会接比较多，可是现在都变很少，就是想说还是多一点时间休息这样子。
但是你看后来还有联名啊，
对啊，对啊，就是。做一些比较大的合作就好了，这样。
这些我觉得在很意料之外嘛，就是哇，怎么还会有联名，然后最后到出书？
当然
了，
吓死了！
这是不是不在你的人生规划里吧？
完全就是意外，我都一想说哇，今年我到底要做多少事？我还减肥什么？你知道，就是想到我今年真的做太多事，
还出书。
对啊，
哎、欸，可是我真的不得不讲，你真的经历真的丰富到，我觉得出这本书完全值得。
谢谢。
因为就是你看，先是分享工作，然后还有不同地方的工作，到后来换了平台，最后就要开始在经营自己，然后接下来就开始。减肥，然后里面还有感情，
一点点，一点点，
对不对？
因为毕竟也没什么感情，
有
还有亲戚，
有一位很重要的，
对对对对对对，我就觉得，你的人生真的过得非常非常精彩，所以短短这30年，认出这本书完完全全就是非常 OK 耶，
谢谢。
你把这本书送给你妈的时候，她不是大哭吗？
她是看里面的故事哭啦，因为其实我里面真的有一些是她也都不太清楚过程的，然后又想说啊，这个书也不知道人生到底会出，怎么就这一次，然后说就把所有可以写都写上去，然后就很真实的也写上去，结果妈妈的反应真的是吓死我，因为她就是太震撼了，他没有知道这么多，然后他就很难过这样子。
妈妈不是哭到还不能上班？
对对对，他就是狂哭。我想说尴尬死了，这我不是我要的，我只要你帮我校稿而已。
因为你知道我在听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当天其实是在吃一个麻辣牛奶锅，我一个人戴耳机听，然后我就边听就觉得说、天啊，这 这段也太动容了吧，因为我还不确定哪一篇是你妈说的那篇，
对对对，
可是光你妈一直给你道歉这件事，我就觉得
尴尬死了，
尴尬死吧，
对啊，这不是我要的。
你说在节目上面就在，没想到在那边就是大肆的道歉这件事情，
不是，对啊，
他把书的某几篇先给妈妈过稿，
对对对，
然后妈妈看完就一直哭，然后就不敢跟他讲话
啊，
尴尬，
嗯，然后妈妈就哭到还就不能去上班，然后上了班之后还打电话回来。
没有，他是打字
回来吗？
他是打字说差点哭到不能上班。我想说这本书有这么感人吗？自己都傻眼这样。
那你身边的朋友呢？你身边的朋友就
是哪一篇啊？
就是高中被霸凌之类的那几篇，
高中
妈妈比较承受不住。
我懂欸，我懂。我如果假设看到我小孩就是居然没有写这篇，然后我会觉得抱歉，是我居然没有在那个时间发现你有这件事情，我没有办法及时的帮助你。
对，
然后会很感谢，就是你当时够坚强，有走下来，因为很怕就是如果当时你没有就是熬过去的话，我也没发现，那我真的会非常非常自责。但是后面你当然熬过，然后你也找出自己的生活方式，会觉得为你骄傲的同时，可是也会很自责，真的就是自己没有帮上任何的忙。
那这本书
我好像懂，
除了送给妈妈之外，还有送给男友吧？
有，他也有看，然后他
也是有一小段篇幅，
有了，他有一段篇幅，而且其实他当初也非常鼓励我要一定要把这本书好好的写出来，这样子，所以也是很感谢男友。
可是当时他就是算是用鲜花快递追你，这是跨海吗？
对啊，
他怎么联络到各种啊？
他就是
确定他人脉很厉害耶，
他就确定哪一个那个台湾的花店可以刷美国的信用卡。
先确定这件事是不是，
对对对，然后才每周送花这样子。
这个有打动你吗？还是那个时候你是觉得在开玩笑？
我当然有被打动，我从小没有被追过，只有被狗追啊，没有被追过的。
哎、欸，如果有一个男生每个礼拜这样送花给你，
你说他送鸭血我就行了，你忘记了。我是一个容易被吃打动的人，
鸭血我也可以、欸。
对啊，可是没有，我觉得主要是他还跨海，然后重点是定，就是定时，就代表他其实真的一直不停的有心哎、欸，因为他有时候可能还会卡片刷不过呢，所以他是真的就是真心的，就是已经决定就是要追到你哎、欸。那你后来是在哪一个瞬间突然觉得说，就你了啦，这样子？
其实还没见面前就已经有点微心动了，对不对？
对，因为那时候我已经想说啊，也没教过，要试试看好了。对啊，就抱持着说，如果很烂，就再赶快分掉，没关系。
可是
試試看，
可是男的算是诚意十足哎、欸，因为他有一个那个回台要就教女友的作战计划、欸。你说这个真的是作战计划吧？
对，因为那时候是疫情很严重的时候、嗯，就是回来台湾还要隔离，还要去防疫旅馆，然后防疫旅馆都没有窗户，
而且防疫旅馆还不能邀请你去嘛？
不行不行，
不能说来。我们去旅馆见面，
不行不行、啊、而且好像隔没几天就要出去那个 PCR 一次、要去一个车子、
那是真的最严重的，
对，很麻烦。然后他还是想回来，因为他听说哦，从好像类似从10天变7天之类，他就想回来了、然后就一个人关在旅馆很久之后，我们才第一次见面。
那你们第一次见面就开口什么你好，知道吗？
因为我真的太，我是一个很怕生的人，就连来上宣传我都非常的怕生。
有感觉出来他很怕生，因为刚刚我们就在楼下碰面到包含他刚上来、他都一直在打手机，你知道打手机就是一个宣泄尴尬最好
的
一个画面。
我真的很怕尴尬，然后我那时候应该一见到的时候，我就一直眼神涣散欸，让自己眼睛什么都看不到，就那种这样一直放空，就不敢直视他。
不怕他以为你拓汤吗？
对，我就是那种拓汤的方式在看他，然后就一直看旁边这样。然后他后来就说，因为他知道我从来没有说过情书，他说他有写一封给我，
当面拿给你，
没有，他当面念
啊，念也太尴尬了吧，好强势哦，
很尴尬，
好尴尬。
我就一直看着某个角落，然后放空，想说听不到，听不到。
这个情书他说：“亲爱的欧娜，
没有，他不是写很肉麻的，
okay.
他是写说在我们已经在网络上聊天聊多久啊，一直怎么之类。哎，我有点忘记详细内容。
结论是说这是在一起的第一天吗？还是也没有那一天就是在一起的那一天？
我有点忘记 ending 是什么，会不会太没良心？
没有，那天可能你太紧张。
我说那天是有确定关系，还是说也是后来慢慢就也没有说特别说哪一天，就是
那天就确定，就说可以交往看看。嗯因为时间也不多，因为他也是从美国请假回来、
因为他已经隔离了7天
了，对，
你知道
已经扣很多天了，
对，他可能马上过几天要回去了，
对对对，
所以也没有像那个制作人也可以在一起也可以不要在一起，
没有没有，
在一起也 OK， 但是不在一起也没差，或者在一起比较好，他也没有这样，
要把握时间，
快很准，
明明还没有很熟，我们说那我们赶快去外面旅行旅游，我们还安排了一些花风之旅、因为可是根本不熟，但是试着赶快认识看看这样子。
可会不会有人会以为你是为了男朋友才减肥啊？
好像真的好像没有什么人这样认为耶，因为我很常跟大家说，我一开始就是因为接到业配才开始减肥。
好成功好成功。
我就在想说 有这个业配来嘛，然后当初是他鼓励我接没错，因为他觉得说这是一个试试看这样、嗯、然后我开始接之后，因为我也很多黑粉，然后他们最爱攻击我就是我很胖之类的，所以我想说如果我接了，如果我才瘦一点点一定会被他们笑、嗯、啊，我就是不想被他们笑我才认真减、哦、完全是为了业配开始的，
没想到他就是开始了一条路、欸、
所以黑粉真的是让我进步的最大的动力，
没
错，这蔡颖讲的，要感谢那些就是看不看好他的人，所以他才有办法走到今天、欸、
真的，
对啊，虽然就是有时候觉得这些话看起来很恶毒很命，心想说你是人吗，你怎么说出这种话、啊、真好希望制作人过来骂两句可是这阵子因为这些话会变成自己就是警惕自己的一个动力耶，好啦、嗯、感谢你们来黑粉。
哎、欸，那这本书出了之后有获得什么让你意外的回响吗？例如说有收到一些不是你听众的人的讯息吗？还是有让有很多人读完就觉得、哦、哇，原来其实你也是这样走过来的？
就蛮多，有一些会说他原本只是有点像路人无聊追踪我，然后他也没有想过要买书、嗯、他只是看好像有些人说好看就无聊买来看，就是感觉他真的很不 follow 我，
真的很无聊、
这个、对对对他说看完之后就很意外，想说比他想象中好看太多太多，我想说那到底原本觉得我写的有多差就蛮多这种类似的讯息，但我看到也想说哎、欸，也是不错，也当夸奖看这样子。
嗯，因为他可能本来没有 follow 的那么仔细嘛，
对对对，
发现哇原来你的人生也蛮精彩的，
对啊，我想说也不错，就让不熟悉我的人可以认识我这样子，
就是感觉你也是为了不管是在 podcaster 啊或者说网红啊或者说就是背后的幕后工作人员、嗯、就是有一点就是我来为他们发声，就是我们的故事也可以非常非常的精彩，就是大家也看到就是我们这种小人物的生活、嗯、
好，最后欧娜要再推荐一下你的新书、嗯、
我的书叫做从苦瓜熬成哈密瓜，欢迎收听紫砂欧娜，然后主要就是在讲我在康熙做电视幕后的故事，然后很多怎么转行啊，然后怎么减重50公斤啊之类等等，如果你也有相同的历程都可以来收看哦。
哇，
而且现在75折，
联经出版的今年卖最好的书啊
没有听说有个刮痧的卖了
中医学的那种，
对对对，输给一个刮痧的啦，
肯定是紫砂啦，
对啦对啦，
因为刮痧可以变瘦，哎、欸，你现在本书要出版可以就送一个刮痧版呢、欸。
可是我根本不会刮痧，我干嘛？
哦，你是你减肥是没有在走刮痧路线，因为我减肥是超爱刮痧的、哦，
完全不会刮痧，
所以我会一直刮腿啊，然后干嘛的就排水肿。
哦，好，
这个就排行榜还是很激烈，我最难忘的是我那时候博客来第一名，
输给菜瓜布，
是一个菜瓜布，不知道
为什么，
就是博客来不是都会生活排行，
加购
第一名永远是一个菜瓜布。
不瞒你说，我每次都有加购，
我是第二名，所以我。后来就买了他们菜瓜
好奇到底多好用
打书很难
谢谢欧娜，
谢谢欧娜，
快去支持他的新书吧，
拜拜
拜拜。